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宁。立藏本来护住龙清白，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七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那么入菩萨行论呢，分了十品，教诫这个弟子如何的来修持这个菩萨道。那么前面呢，我们也知道了，要对菩提心的修法呢产生这个欢喜心。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受了菩萨戒之后呢，如何护持这个菩萨戒？实际上，这个菩萨戒呢，一方面来说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戒律、一种约束吧，规范我们的行为的一种方法。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菩萨戒实际上也包含了菩萨的这些学处、菩萨的一些修法。所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菩萨戒、广义的菩萨戒能够守清净呢，我们实际上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成就佛道。因为在菩萨戒当中呢，已经圆满的含摄了应该遮止的，比如说20条戒律啊，或者18条戒律啊，是根本的戒律啊等等。菩萨戒菩萨的这个律仪呢，很多在这个里面也包括了。然后呢，也有摄三法戒当中也包括了六度的修法。饶有情戒当中呢，也包括了利益众生的这些很多的这些方便。所以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菩萨戒啊，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它已经包括了一切菩萨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来护持这个菩萨戒呢？实际上呢，就是守护自己的心，实际上呢，就是让自己的心呢去入于修行的正确的轨道当中。那么第四品呢，通过不放逸，就小心谨慎的方式呢，来宣讲了守护菩萨戒的方法。第五品呢，通过宣说正知正念的方式，宣讲了这个守护菩萨戒的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的呢，主要是这个守戒的方便呢是护心，必须要来守护我们的心。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护持好，就可以护持好这个戒律。那么现在我们学呢是科判当中是护持的方法，上面一个颂词呢通过这个比喻呢说明了，如果我们处于一个乱众当中，而恰巧我们也有伤在身的话，我们就会非常小心谨慎的去守护这样一种这个身上的伤。那么就说是我们在这个安住在一切的恶人群当中呢，也是要经常有意识的刻意的去保护我们的心，不要让它受伤。那么今天也是进一步的通过例子来说明护心的重要性，护持的方法。若具小伤痛，由甚护伤伤，未三加回者，何不护心伤？那么此处呢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比喻。那么那个例子呢，就讲到了若具小伤痛，柔胜护沧桑。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点小小的伤痛，不管是在手上的这样一种伤痛也好，还是说在身上头上等等，不管哪个位置我们有了这个创伤，实际上我们都非常谨慎小心的去保护它。因为它已经受伤了，如果再不保护好的话，就会造成二次伤害，这样一种这个伤口就会加深，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疼痛啊就会加剧。所以说我们自己呢经常性的会小心谨慎的保护它。那么我们对于一般的小伤痛都这么谨慎的保护的话，何况是未三加毁的人，那么为什么不保护新的伤口呢？那么这个就通过一种对比通过一种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反差，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护心的问题。那么前面这个颂词前面两句当中刻意的说小伤痛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一点小小的伤口我们都会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害怕痛苦的缘故。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小小的伤口都这么谨慎的去保护的话，那么能够引发无比巨大痛苦的这样一种恶趣的痛苦，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防护呢？更加应该防护的意思。所以说此处第三句讲到了未三加毁者，未三加毁者呢，它主要是指这个在这个地狱当中，热地狱当中呢，有一个叫做这个众合地狱。众合地狱的这个众生呢，因为前世造了杀生的业在前行当中呢就讲很多，如果在世的时候打猎杀生 或者用这样一种这个支架去压死一些小的这个寒生啊等等。那么如果造了这些业之后呢，那么这个业果啊，因缘丝毫不爽的缘故，说到了后世的时候，他就会因为这个业牵引堕落到地狱当中，感受被铁山加毁的痛苦。那么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呢，有描绘，那么首先呢，被业力牵引到达某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整个热地狱呢，它都是非常炎热非常炽热的啊，这样一种痛苦。现在我们在内地的话，就是这个夏天呢非常炎热，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炎热很痛苦。但实际上这个人间的一点的炎热和地狱当中的炎热呢，它实际上根本没法比的啊，根本就没法比。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炽热的痛苦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明显。那么到了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之后呢，因为自己的业力显现，所以说自己呢就被这样一种很多的狱卒驱赶到山谷当中。那么就是说两面的这个山啊，它的上面呢显现自己所杀的这个动物的头像，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靠近啊，自己无处可逃，被夹在这个山当中，把自己夹成肉饼肉酱，然后呢又分开之后又复活，反复的去来啊重演这一幕幕的惨剧，乃至于自己所烧的业穷尽为止。那么自己的业如果没有穷尽的话，他就一直在这样一种场合当中，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反复的受苦，让众生感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极其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伤痛。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知道不学习呢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没什么果报，但是呢通过佛的智慧关照到了有这样一种业果丰固，再通过佛的慈悲呢也把这样一种痛苦宣讲出来了，而且呢进一步的给我们宣讲了堕落这样一种地狱的原因，那我们再反观自己到底有没有造这个业呢？那么如果我们说已经造了这个业的话，那么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悲惨啊，不忏悔清净的话，就很容易后世堕到地狱当中受苦。所以说我们就一听到或者一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极其严厉的痛苦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心怀畏惧畏惧自己被感受被山加毁的这个痛苦。那么既然我们非常害怕这样痛苦，那么为什么现在不来护持自己的心呢？应该护持自己的心。那么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呢，对于小伤痛身体上面的这个伤口呢，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保护。然后呢，如果我们心里面受的这个痛苦，在人世间人世间我们痛苦有两种，一个是身体的痛苦，一个是心的痛苦。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身体受了伤，我们也会保护它；有的时候呢，我们心受了伤，别人伤了自己的心呢，自己也是非常小心的去这个保护有的时候呢，刻意的离开一些引发自己伤心的地方，离开这些伤心地以免呢触景生情，看到这些场景之后又开始引发自己的心伤。所以说呢，自己也是有意的去保护回避，以免自己的心呢再度受到伤害。那我们在人世间的时候呢，对身体的伤痛，对心的伤痛，它都是这样刻意的去保护回避的。那么同样道理呢，我们自己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是一个是受伤的心吧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是一个受伤的心。为什么这样讲呢？无始以来我们在轮回当中呢造了很多的业，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呢，实际上是我以前呢就无数次的感受过这个非常痛苦的这样一种经历。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呢，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是有受伤的经历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去保护它，不要让它再一次的受到伤害。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比喻，比喻所对应的意义呢，我们就必须要很好很非常就说是这个小心的去护持它，不要让这个心受到伤害。那么这个心受到伤害真实意义对照的是就说是不要放纵这个心，因为如果放纵这个心的话，就好像我们在恶人群当中，我们在很多的乱众当中，就说是不注意保护自己的伤口一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要预防了放纵我们的心。放纵心的方式前面也讲了对于这样一种生生相位触法的这样外境呢自己就说是这个经常散乱放纵于外境当中。那么如是呢，有些修行有素的人他都无所谓，反正他能够调心。下面的宋子还讲，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修行没有稳固的人就必须要非常小心的来护持自己的心，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正念。那么如果说我们一旦放纵了，让这个心受到伤害，或者我们的心呢感染到了这样一种这个 恶劣的行为，那么业果是不虚的，所以说我们肯定因为这个造了恶业的缘故呢，下次就会堕落到恶趣当中去感受这些痛苦。在宋词当中呢，只不过是呢就讲到的是这个众合地狱，那么此处只不过是以众合地狱为例，实际上也是这个指一切的这个恶趣的痛苦，乃至于讲了一切轮回的痛苦。在轮回当中呢，最明显的痛苦就是说苦苦最明显的表达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展现的地方应该就是地狱了。也就是说呢，以地狱来进行这个作例啊，进行这个举例说明。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地狱乃至于我们在观察这个恶鬼，在观察这样一种旁生，观察人世间的痛苦，观察这个天人阿修罗的痛苦，一仔细的去观察的时候呢，整个轮回它都是痛苦的自信啊，完全都是痛苦的本性，一点不可靠的这样的地方。那么就导致这个轮回的因是什么呢？它就是这样一种轮回的业。那么是什么样的因造这样轮回的业呢？主要是放纵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去造了轮回的业。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放纵，那没有就好好的维护，没有调整，没有调伏这个心所导致的。于是说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学习这个入行论的时候呢，也是要求我们对于其他的教研，比如说轮回的痛苦这一块呢，也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认知。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轮回痛苦这一块没有一个很详尽的认知呢，我们在学习这个宋词的时候呢，也许就只能够局部性的去感受这个宋词的意义，那么全面的这样一个含义呢，就难以去这个认知。因此呢，我们如果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业因果的这个基础，也有了一个了知轮回痛苦的基础，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再来看这个宋词呢，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一切整个轮回它都是痛苦的。那么如果我们不仔细去观修的话，我们会认为这个所谓的痛苦只是三恶趣，或者人间当中呢没有吃没有穿的这样一种痛苦。实际上真正我们来全面的来了知这个轮回呢，全面了知痛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轮回当中周遍了一切的痛苦，只不过这个痛苦的方式呢不一样有些呢就是通过苦苦的方式来展现的，有些呢是通过行苦的方式来展现的，有些呢是通过变苦的方式来展现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展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呢它的这个痛苦的本质呢就是这个一样的。因为说呢，我们在这个修习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呢，为什么要除了观修三恶趣的痛苦之外，还必须要观修三善趣，乃至于就是说一切的轮回，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只要轮回当中没有离开轮回的话，它就是一种痛苦的自性，痛苦的本性。了知了之后呢，我们才真正愿意彻底的对于这个轮回呢灰心。如果我们对轮回没有灰心的话，我们就还会有希望就是我转在某个地方，我转成某一个人的某一种身份我就有快乐。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前行等等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轮回痛苦的教义，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去观察思维之后呢，才会对整个轮回充满了这个失望。那么就是说充满失望，我们就愿意出离我们就看清了轮回的本质，这个愿意出离，愿意修持这个解脱道，进一步的了知因为这个整个轮回是如是的这样痛苦的缘故，其他的很多众生不认知，然后呢还在轮回当中苦苦的挣扎，所以说就会通过这样原因呢，再一步的引发让众生觉悟，让众生从轮回当中得到出离的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它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功效的。所以说我们此处呢通过护心伤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颂词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整个轮回。那么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心，不护持自己的，不调护自己的心的话，我们会在轮回当中无数次的感受众合地狱被大山摧毁的痛苦，感受恶鬼的痛苦，感受旁生的痛苦，感受在人世间当中的种种不如意等等的一切痛苦。它这个之所以称之为轮回，它就是源源不断它就源源不断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六道当中就说是这个变着方法来感受痛苦通过这个一切的方式来感受痛苦。所以说我们真正观察完之后，就会对整个轮回彻底的失望， 就产生从整个轮回当中解脱的心，而不是说从轮回的局部，比如说从三恶趣啊，从人世间的这种缺衣少食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只是发这种心，而且想就转生到天界啊，转生到更加富裕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啊出离心，那只是一种局部的，从局部的痛苦当中出离的一种心。这个呢也是属于三种发心当中的一种下士道，它和解脱道还没有关系呢，更何况说是大乘道的这个发心。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知道护心呢，它如果好好的调护自己的心的话，就可以从整个轮回当中呢获得出离，获得解脱。啊，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护持的一些方法。然后呢，第三呢，如是护持之功德。那么，如果能够这样护持，能够这样调心，有什么样的功德，有什么样的利益呢？行为若如是，众住恶人群，一处女人窝，情欲终不退。行为若如是，那么如果我们的行为能够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啊，去保护自己的心，那么我们纵然住于恶人群当中，或者处于这样一种这很多女人当中，或针对女人来讲很多男士当中，情欲终不退，那么我们呢就都会精进的去护持戒律，始终呢不会退失，或者不会出现失坏戒律的这个现象啊，这个就是他护持的这个功德。那我们看呢，就情欲终不退就是他的功德。那么这样一种情欲终不退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此处讲到的是护戒，那么护戒呢，前面我们讲，如果你把你的戒律护持好了，哎，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呢啊，戒律它是一切功德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它需要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很多的功德。那么这个不断的功德的累积的基础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戒律，就好像呢大地一样。那么如果整个世间有了大地呢啊，一切的人啊、动物啊、一切的植物啊，我们说我们修房子啊或修路啊等等，它一切的才有了基础。在这个大地的基础上，你可以做啊，这些一切的这样一种友情繁衍生息啊，或者说在这个地上面开始啊修起很多的房屋等等的事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大地呢，那就没办法承办。所以说呢，这个戒律呢就犹如大地一般，它是一切功德的基础，累积一切功德它必须要在戒律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就知道狭义当中呢，这个戒律它是属于一切功德的基础，广义呢啊，它就是一切菩萨的一种见修行的所有的善法都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就是护持戒律，戒律清净的重要性。然后情欲终不退，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不失坏戒律的这个功德，那当然就是在我们修行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顺缘。那么就是说这样是我们的获得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因是什么，前面讲到的行为入世事。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如理如是的经常观察自己的心，经常调伏自己的心啊，如是，就是如果能够如是的去啊去护持的话，那么我们就众住恶人群或者已处女人窝当中都能够护持戒律。那么这个恶人群和女人窝呢，它实际上就是指两种比较啊，就说是这个极端的一种环境，两种比较极端的环境。那么我们在往往我们是在这两种环境当中是很难保持我们的戒律不退失的。一种环境就是恶人群，那么此处的恶人群呢，有些注释当中就专指很容易引发嗔心的环境。恶人嘛，他就说是很多的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呢，他都是不入法的。很多恶人呢，他是以伤害众生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这样一种事情，他就是有事无事他都喜欢伤害众生。那有的时候呢，为了自己能够发财啊，为了自己能够升官呢，他也是以伤害众生为代价。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额外的目标，就是以伤人为乐啊，就是以害人为乐。所以说呢，我们想想看呢，如果是处于这样一群恶人当中，我们想要不产生嗔心都困难啊，想不生嗔心都困难。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我们身边充满了如是的恶人，我们就很难不生嗔恨心。那么如果我们就是经常心里的升起嗔恨心，那想想看，那我们的戒律能够保持一种清净吗？对于般来讲很困难。因为要不然呢，自己忍啊，就发了嗔心之后忍耐不住，开始去 打人呐、啊，或者乃至于去杀人呐、啊、杀生呐、啊、等等啊，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恶行。有些时候呢，虽然我们可能是在身体和语言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和别人对抗，但是呢，内心当中那是抑制不住的会产生这个强烈的嗔恨心。实际上，当我们的嗔恨心产生的时候，我们的菩萨戒律要护持的很清净，那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恶人群呢，非常容易引发我们的嗔心，而导致我们菩萨戒不清净。那么第二个呢，女人窝，当然这个女人窝呢，它是针对男人讲的。那么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在世间，在尤其是在欲界，男女的这个感情，异性对异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追求呢，可以说是这个凡夫人的一种本性啊的一种本能吧。所以说呢，如果说自己处于一个男人呢，处于一个女人窝当中，或者处于很多女人的行列当中，他非常容易引发自己相续当中的贪欲心。有些人的贪欲心非常强盛，那就在身体和语言方面呢，就付诸行为了，付诸实施了。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可能考虑到自己的名誉啊，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啊等等，身体和语言方面有所收敛，不是就是说很明显的显现在外面，但是呢，他自己的心中啊，对于女人的这个贪爱啊，他是这个犹如火焰一样啊，就说是熊熊燃烧，没办法制止的。那么如果说内心当中经常性的产生这个贪欲心，实际上呢，他对他的这个别界陀戒也好，或者对菩萨戒也好，他都是没办法这个真正从根本上守护清净的，他也没办法就是说情欲终不退。那么这个是对于男人而讲，那么如果对女人而讲呢，经常处于这样一种这个男性的环境当中，一个没有调心的女人也是非常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贪欲心，所以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戒律非常的精进，非常的清净，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调心的过患，一般的情况下呢，人们都会如实的出现这个贪心和嗔心，都是两个极端的这样一种环境。那么如果我们行为若如是，如果真正的是按照前面所讲的这个护心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心，行为若如是的话，即便是我们处于恶人群当中，因为自己的心调得非常好的缘故，或者因为自己经常保护自己的心的缘故，虽然被很多恶人这样欺凌啊、辱骂啊、挑衅啊，那么因为自己经常关心、经常调伏自己的心的缘故，自己呢也不会产生嗔恨心。一般呢来讲的话，对于一个个体的修行者，处于这样一种乱世当中，处于这样五浊恶世当中，通过个别人的能力想要改变整个大环境，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修行必定有限，所以他很难改变这个环境啊。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恶人横行的这个世间当中，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改变整个环境呢，都是很困难。然后就是我们如果说有没有办法处于这个环境当中，又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来调伏自己的心。这个自己调伏自己的心呢，这个相对来讲就非常容易操纵了，就相对来讲比较操纵比较容易操纵的一种事情。所以说我们要调伏自己的心，就护持自己的心。如果把自己的心调好了，护持好了，即便是这个环境，外在的环境没有变，但是呢，自己在这个恶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恶人群的环境当中呢，自己也不会出现失坏戒律生起嗔心啊，或者通过嗔心引发去打骂众生的这样一个恶行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如果是护心调心都比较成功的话，修行有素的前提之下呢，就能够做这个。或者就是说自己调心调得很好，即便是处于异性的团体当中，异性的环境当中，因为自己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众生的本性，比如说第五品后面呢也要讲到这个身体就是我们所贪爱的人的身体，它的本质，它实际上是不清净的本质，从表皮观察到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肌肉就说是这些骨骼还有这些骨髓从外至内反反复复的这样观察之后呢，找不到 找不到一点精妙的东西，找不到一点可以让我们真正升起贪着的东西。他如果了着这个本性呢，也不会哎，就说是对这样一种对境的产生强烈的贪欲。所以说他即便处于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因为善巧的调心的缘故，他也不会因为升起了贪欲的缘故而毁坏自己的戒律，或者让自己的戒律不清净。因此说他就是因为他有了这种调心的能力，调心的功能，他即便处于这种哎，非常极端的非常容易引发贪欲心的环境当中，也能够勤律终不退。哎，这个就是护持心之后的功德。那么如果我们说在这个极端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不会产生嗔心和贪心，那么一般的环境呢也同样的对自己的修行不会产生障碍。那么如果不管是在中等的环境还是说极端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心都能够安住在正道上面，那么我们的修行的上面的很大的这个障碍，很大的委员就可以遣除掉，我们就可以在这样一种清净心平等啊，就说是或者说这样一种平常心的状态之中呢，认认真真的去修持菩萨道了。哎，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修心之后呢护持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修行已经成功的调伏的前提之下，那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正在修心，我们还没有真正成功的调伏，但是呢已经有了对治。一旦遇到这样一种环境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修心还没有成熟的话，一看到这个一遇到这个对境的时候，哎，就是说因为内心当中的习气吧，他就是说会这个没办法控制的产生烦恼。但是产生烦恼之后呢，因为他内心当中必定有对治的缘故，他马上就会认知自己啊，马上就可以就通过自己所学习到的这些调心护心的方法来进行对治。所以说他这样一种嗔心也好贪心也好，虽然是升起来了，但是他不会相续，哎，不会长时间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呢去就不断的繁衍。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种是已经修行有成了，他调心已经成功了啊，虽然说我们终究会走到那一步，但是呢对我们而言，那么这个可能还比较遥远。但是呢如果就是我们现在呢处于这个第二种状态，第二种状态呢我们是学的教法，正在修行，虽然就是说修行没有成功，但是呢也比完全没有修行的人要强一点。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那就必须要时刻的来以通过正知正念的方式来调心，来保护自己的心，经常保持这样正念啊，经常呢就是说刻意的去守护自己的心。所以说在最初的时候呢，虽然不可抑制的方法，它还会产生这样一种贪心啊嗔心等烦恼，但是呢因为马上有对治的缘故，它也不会相续啊，它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护持，不管说已经完全的调伏自己的心也好，还是说自己正在调伏也好，那么它肯定都会帮助自己呢去守护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已经具足的这样菩萨戒的。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守护了好的菩萨戒，那么后面的这些功德呢就源源不断的会出现。这个就是讲到了如是护持的功德。那么通过了知的这个功德呢，就会让我们更加的有兴趣去修持调心之行了。它的这个原理，它的原因呢，就是前面我们也再讲过，我们要做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是提前了知了它的功德它的利益呢，我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进发，即便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能够容易去忍受面对这样的困难。那么第四个科判呢是需精勤护持之理，我们就是需要精勤护持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宋词当中讲，无宁施益养之身重活计，亦宁施于善终不损此心。那么他就是讲到了这个护持这个心的必要性重要性，需要精勤护持的这样一种理由。那么我们就说要下定一个这样一种决心，那么在修心的过程当中，调心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舍弃其他的，但是呢终究不会舍弃这颗心。那么怎么样呢？宁施于善宁施利养，就是说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宁可失去利养和恭敬等等。那比如说在注释当中就讲到了 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啊，其他人的啊，其他人的这个供斋啊，还有一些这个啊衣服啊等等的这样一种所得之力，还有呢一些滋养身体的这些维生的资具，还有顶礼赞叹等的这个恭敬啊，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在家的修行人来讲的话，也是这些啊钱财，还有很多的维生啊资具啊房屋等等。虽然这些呢对于一个众生来讲，对一个欲界众生来讲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人们在人们的眼光当中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重要它也是看和谁比重要。那么如果说是和这个调心的这个法门来讲的话，当然调心的法门就更显得重要了。一般的人如果不学习这样一种佛法，不了知在整个法界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对这样一种没有对比不了知的话，他当然就会选择、哦、这个调心呢当然不重要了，修行佛法不重要，调心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怎么样获得这些力量，怎么样来保护增长这些力量。他们就会认为只要是拥有了这一切的力量呢、哎、就可以获得幸福。那么如果失去了这些力量呢，即便是调了心他也会很痛苦啊，他就觉得活在世间当中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有这样想法的人呢就说非常多，不在少数。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必定也是学习了这样一种智慧的教研，对于这样一种人生观啊，对世界观，他因为学习了这样一种啊教研之后呢，他应该有一种新的认知，自己的认知呢应该提升到这样一种修行的层次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么为了不损此心啊，我就宁愿失去啊，这样一种力量，也宁愿失去滋生重活计。滋生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赖以生存的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条件啊，这些因素，这方面我都愿意舍弃。意宁是于善，然后呢，我也是宁可失去其余的善法，而终不损此心。那么，其余的善法是什么呢？其余的善法呢，就是讲到这个纯粹的身语的业。啊，纯粹的身语的善根，那么就是说在不调心的基础上呢，其余的身语的善，假如说我们说失去身语的善和失去这个啊调心的这样一种善法来对比的话，哎，我们选择失去身语的善来尽量维护调心的修心的这样一种善根。因为就是说心是根本，心是主要的，心是根本，如果它都失去了，那你的身语的善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如果说是心啊，这样一种这个调心的善法不失去呢，那么身语的善法虽然暂时的失去了，它也很快就会重新的回到自己的修法的轨道上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怎么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修心调心的它的这个必要性啊，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重要的啊。因为说呢，我们说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修心它就在这个里面占了很重的这个比例，其他的善法我都可以失去，当然我们最好的话就是说在修心的这个啊修心的前提之下，尽量的多做身语的善。我们多做身语的善的这样一种前提也必须是要护心的基础上。那么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心没安住在菩提心啊，没安住在善心的状态，即便是在外表上面拼命的磕头，拼命的放生，拼命的做这样其他的很多善法，但是内心当中没有安啊，没有调在这个想要解脱的状态，没有调到利益众生的这个状态当中，虽然我们在外在上做了很多的念诵，做了很多的善法，但是利益呢都不大啊，利益都不大。如果说是把这个心调好之后呢，那么其余的善法啊都会就说是这个源源不断的是升起来。所以说其他的力量啊，其他的活计啊，啊其他中自身活计啊，乃至于其他的这个善法啊，平心而论呢、啊、真正观察起来的时候，这些对于我们修行来讲都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很重要呢，他就说是要必须要在我们修行的前提之下，如果是失坏了修行的这样一种善根，其他哎，我们就把这个失去之后呢，保护力量，保护活计，保护其余的善法，那就显得是非常的就说不重要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需要精勤护持之理。那么在教文经当中呢也是啊这样讲的，那么就说舍我此财护身体，财生皆舍护生命，财生生命此一切悉皆舍弃护正法。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舍弃这个财富啊，我们可以舍弃这个财富来保护身体，财产和身体都可以舍弃来保护我们的生命。那么财富、身体和生命都可以舍弃来维护、来保护我们的相续当中生起来的这个正法。那么就是说历史上面的其他的高僧大德之所以他修行能够成就，之所以修行能够成功，他就是真正的已经贯彻了这样一种宋词当中所讲的思想。这个思想呢，他们已经完全贯彻了。他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寺院里面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山洞里面也好，或者在深山里面也好，他们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去修持正法、观修正法。所修持的核心呢，就是观心啊，就是调伏自己的心。所以他们在调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宁愿抛弃利养，宁愿抛弃自身众我见。那么当然我们就是说经常讲到的例子就是米拉日巴尊者，米拉日巴尊者他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了。他为了就是说是修持调心的这个佛法呢，他对外在的这些利养呢完全的放弃了对这些利养的执着，不单单是从内心当中放弃了执着，而且呢是在行为上面也是选择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对于高僧大德来讲，内心当中成熟的高僧大德来讲，他不一定非要抛弃外面的财富啊等等啊，他因为他内心当中对这个东西是没有执着的，这些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对他来讲这个是无所谓。那米拉日巴尊者呢，他就是在内心完全调伏的这样基础上选择了一种不共同的方式，实际上就为了阐释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说对于一般的修行者来讲啊，这个利养啊或者这些自身的活计啊等等，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方面一方面可以成为修行的这个助缘呢，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初学的人，如果是运用不当的话这些把自己的心过多的放在追求利养、追求自身活计上面，那么就会延误自己的修行，就会让自己的修行失去这个主次的这个目标没办法分清楚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所以说呢，为了把这样一种调心或者说是这个修心这个重要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后学的人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出来它的必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在行为上面抛弃了这些利养，抛弃了自身的就是说寻找自身众活计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然后呢就一心一意的苦修正法，调伏自己的心。这个经说得很好，而不单单是就是说抛弃了利养，抛弃了自身众活计，其余的身语的善法也是尽量的抛弃。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大德呢他喜欢建寺院因为寺院嘛是修行者，不管是这个出家人也好，还是说居士也好，能够听闻佛法，能够共修佛法的一个道场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佛在世的时候呢都已经拥有了道场了，所以说有些大德呢为了维护正法呢，就是用很多的资具来盖寺院，有些呢就是说做其余的很多的这个善业世间慈善也好，还是其他的善业也好，做很多很多其他的善业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每个大德他这样一种做的这个善法不一样对于这样一种僧侣的善业等等都是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表达的方式。那么就是米拉日巴尊者他呢也是他主要就是在这个山洞当中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呢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是去聚集很多的财富去做修庙塑佛像或者做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世间善业实际上面身体和语言都放弃了，这些把这个放弃了也是为了说明了这个调心是最重要的，而其余的这样一种僧侣的善法它是一个次要，它是一个相对辅助的作用，它是为了突出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显现了抛弃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事情，然后呢一心一意的修行。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把当然这些尊者的 啊，这些成就者的秘籍我们很难以去正确的去理解到，到底是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就尽量多的去理解尊者他要表达的意义。他并不是说一个修行者就不能够拥有财富，不是说一个修行者就不能够去做僧侣的善业啊，没有这一点意思。他主要为了突出这个调心的重要。所以说很多大德呢，他在讲的时候，很多大德在示范的时候，他为了把一个问题讲清楚，他就用这些特殊的方便，他为了表达传递出一个信息啊。如果像这样的话，如果后代的人能够领悟到这个信息的话，就会对他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弥勒之伴尊者他在成就之后呢，也是经常性的在山里面去这个安住去苦行啊，终其一生呢，他都是在修行。他实际上就为了树立一个修行的这样一种典范啊，一个修行者呢，他自始至终呢，他就会传达出一种信息，他表达一种信息啊，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呢，就认认真真的修行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公案的时候，或者看他的教言的时候呢，啊，不要认为弥勒这把尊者他对其余的这些善法，他就说是怎么样排斥。实际上对一个成就者来讲呢，他是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想法的。关键就是有些人呢，他在修法的时候呢，颠倒主次了，把主要要做的事情呢没有领悟到，而次要的东西呢就是非常上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的修行就比较难和正道相应。所以为了说明重要的这个地方，为了就是侧重的表现出来，他就选择了很多特殊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大德他在事业当中利益众生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业，他的侧重点不一样。有些啊，有些这样一种这个大德呢，他就是尽量的赞叹修行的重要性啊，实修的重要性。所以说为了突出这个实修的重要性呢，有些大德他就是也是讲到一些这个啊，就说是这个闻思不能太多啊等等，这样的教言也有很多呢。就有些大德呢，他就说是这个非常着重闻思啊，因为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如果没有闻思的基础，那就很难以正确的修行。所以说呢，就非常侧重的去啊宣讲闻思的功德啊，闻思的必要啊，其余的方面呢就没有讲很多，就给人一种错觉啊，就好像是不重视修行啊，不重视实修，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有些大德呢，就他比较着重于这些放生啊，比较着重于这些啊世间的公益啊，他都是为了表达某种重要的信息。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去领悟啊，在领悟他重要的信息的基础上啊，其余的啊这样一种思想呢，我们也是要通过我们的智慧去分辨啊，去了知哦，都是传递一种对一个修行来讲，闻思很重要，修行很重要，或者说在闻思的基础上，在调心的基础上多做身口的善业啊等等，这方面都是要给我们表达出来一种信息。所以说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出世的所表达的这样的方式呢，无一不是为了让啊，就是说后世的弟子有一个啊，对某种事情的一种侧重了知啊，所以说都做了这样宣说或者实行。那此处也是说呢啊，这样一种这个调心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就不损此心，为了调心呢，甚至也都可以失去恭敬力量，可以失去其余僧侣的善法，而来就说着重的点出这个护心的重要性啊，就这样。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护心之方便法，护正知正念分二啊，分三。那么前面呢是护戒的方便呢是护心，那我们就知道了，我要护持戒律的话，就保护心调心呢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说第二步呢再进行讲，那么这护心的方便是什么呢啊？护心它有很多很多方法，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护心的它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护心的方便法是什么哦？此处呢就是说护心的方便法呢，就是护持正知正念，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把正知正念护持好啊，就能够很好的护心，心能够护好就能够护戒律啊，就是这样的。分三，第一呢是教戒护正知正念，二呢为护之过患，三护持之方法。首先呢是讲这个第一个问题，教戒护持正知正念。那么教戒护持正知正念呢，在宋词当中就讲到，合掌成劝请，欲护自心者，致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那么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菩萨他非常 就说是这个诚心诚意的合掌劝请后世的修习者，只要是想要护持自性的人呢，都必须自力的去恒时精进的守护正念和正知啊，有自变常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他表达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合掌成劝请。那么这个合掌呢，有的时候我们合掌的时候呢啊，是对上师三宝升起的恭敬，对上三宝的功德呢了知之后，表达一种恭敬的方式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去合掌啊，这样的表示恭敬，表示诚恳的一种方式。那么此处呢，寂念菩萨对于我们或者对后学的人合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很超胜感动了菩萨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寂念菩萨内心当中没有这个丝毫傲慢心啊，没有丝毫傲慢心。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有这样一种清净的智慧，他也能够知道哦，实际上后学的很多大部分的人，实际上都是这样凡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当中以功德感动了他，而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了说明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呢，也是在外表上面做出了合掌成劝请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啊，通过合掌的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很多时候呢，就说大德在教诲弟子的时候，哎，为了让弟子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真正能够铭刻于心啊，他就会做出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些这样一种事情，有的时候流眼泪啊，啊有的时候是合掌啊，啊有的时候是反复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像这样主要是为了引发我们的后学弟子的一种高度的啊，就是说高度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认知，或者说提高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啊，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就欲护自性者，因为前面讲到的护心非常重要，那我们每个人呢学了前面的内容，只要认真学了之后思考之后呢，我们都升起了一个啊一定要护自己心的这样一种念头。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舍弃力量，可以舍弃自身活计，可以舍弃其余的善根，但是呢我不舍弃这样一种心调心的这样一种正法呢，不舍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的调心好重要。那么就是说寂念菩萨讲到这个时候呢，为了说明这样一种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想要护持自己心的人，你们要知道啊，如果想要护心的话，就必须自力的恒时的去守护正念正知。自力呢就是说是非常就是说是精进的，非常努力的啊，就这个努力非常努力非常这个认真的意思。恒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时间恒长恒时的意思。那么我们就需要就说是这个非常努力的恒时的去守护。那么这个就是已经鉴别了那种啊，有的时候想一想，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不想啊，有的时候守护，有的时候不守护啊，就鉴别了这些问题啊，也鉴别了随随便便的去就做，没有去深刻的没有深入的去做的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他就自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就这个是一个经常性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那么是什么呢？正念和正知，必须要守护正念和正知。因为只有就说是这个非常深刻的非常刻意的去守护正知正念啊，它的这个功效呢才能够真正的显现出来。就像我们再讲到一样，我们如果要修学佛法的话，尽量的让这个修行呢落到实处啊，尽量的把修行落到实处，对于每一个修行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一方面我们挂了一个修行者的这样一种啊，挂了这样一种啊名称，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也不好好去修行的话，那我们的这样一种光阴一旦是度过之后呢，我们后悔啊，以前呢我们应该好好的修行，现在到了临死的时候，到了下一世的时候再去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说现在呢，寂念菩萨也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说是在啊早在就说很早以前呢，千多年前，在这个那兰陀寺当中呢，也是对后代的人，后代的护心，想要护心的后代的这样一种这个后学者呢，也是通过合掌的方式再再的嘱咐，再再的劝勉，一定要自力恒守护正念正知。 哎，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护持想要护心呢，正知正念，护持正知正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了。那么为了就是说说明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问题呢，那么聚天菩萨呢再从反面和正面继续观察。很多时候呢，为了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很多大德都会从正反两面进行描述。反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的这样一种过患是什么，正面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做的功德是什么。把这个正反两面都讲清楚之后呢，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啊，对于一个想要就是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呢，啊，他就会去思考，哦，这样的事情不能做，那样的事情能做，像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所以说首先讲为护的过患分三，一为护正知正念之过患，二为护正知之过患，三为护正念之过患。也就是说首先呢是总说没有护持正知正念他有什么过患，后来呢第二第三个科判是分说没有护正知有什么过患，然后呢没有护正念又有什么过患。首先呢是总说为护正知正念的过患，身己所困者无力为诸业，如是惑扰心，无力成善业。那么这个也是啊，寂天论师呢非常善用的一种手法，也就是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那么通过寓意对照来开显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义。那么通过这样比喻呢，就讲身己所困者无力为诸业，就是说身体上如果生的疾病啊，被身体所困的人，这个人呢是没有能力承办这样一种世间的一切事情一样。那么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了。那么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生病的时候，他的手脚呢都很麻利，都很利索的。一旦生病之后呢，前行当中打比喻呢，一个人一旦生病，就像飞在天空的小鸟被一个石头打中，只要是被石头打中之后呢，马上就掉到地上啊，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说一个人他一旦生了病之后呢，马上就从那种活蹦乱跳的状态呢，一下子就萎顿下来了啊，浑身无力，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不要说是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即便是自己要走路啊，或者有的时候在床上翻个身，有的时候都非常困难。所以说他得了病之后呢，一下子做一些事情的能力当下就失去了。这个就是每个人基本上呢都有了一种经历吧，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感受的都是颇深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的比喻讲完之后呢，要表达什么意义？寂天菩萨要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是惑扰心，无力成善业。如是呢，如果说自己的心被烦恼扰乱了，被烦恼扰乱之后呢，就无力成善业。那么自己的心一旦被烦恼扰乱，那就没有办法成就善业了。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处于烦恼的状态，那么因为烦恼的心和他这样调伏烦恼的这个善心它是矛盾的。那么我们如果是成就了善业的人，或者我们在做善业的时候，或者成就了善业的人，他都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正在做善业的时候他的烦恼心相对较弱的，已经成就善业的人他内心当中是没有烦恼的。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讲呢，如果是烦恼比较重的话，那么当我们正在有烦恼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也没办法成就善业。那么如果烦恼长期的比较重呢，他就对于成就善业呢就完全是非常困难，而且没有办法就真实的获得大成就啊，获得这样的殊胜成，因为他相信他的烦恼不断的在涌现啊，这个不断涌现烦恼，他就没办法调伏，也就没办法真正的，因为成就了这样一种这个调伏的烦恼之后，成就殊胜的功德。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我没有护持正知正念，没有正知也没有正念，那当然就没办法修善法了。因为前面我们在这讲正知呢，就反复观察自己的三门。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有做一个说明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反复观察三门就一定是正知吗？小偷 比如说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他也在观察，哎，我要偷的是什么，哎，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我的身体在做什么，我的心在想什么。那么这个小偷他在偷东西的时候，他在观察自己的三门，这个算不算一个善业？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小偷啊，这个恶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在观察自己的三门，但是他不能叫正知。为什么不能叫正知呢？他虽然在观察自己的三门，但不叫正知的原因，这个正知它是一种善心所。哎，他这种善心所，偷东西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要偷什么东西，他虽然在观察，他绝对不是正知。因为就是因为正知和正念呢，它都是一种善心所，它都是一种善法的一种心所啊，原善法的心所。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原善法的心所的缘故呢，当我们说正知的时候，他说我们说正知就是说经常观察三门的时候呢，主要是说自己的身体处于善法状态啊，处于善法状态的时候呢，哎，观察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安住善法的意乐啊等等等等，它是有这样的前提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前提啊，又说是抛在一边，单单从观察三门，那就不一定是真正的正知了。正知的本身是一种善法善心所，而下面讲无正知呢，这个无正知它也不会成为一种无记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没有正知，但是我也没有生起这样一种恶心，只不过是我没有正知而已。那么会不会变成无记呢？无正知绝对不会变成无记。那么这个时候的无正知，他专指那种烦恼心叫无正知，而不是说只是没有安住正知而已。哎，只不过没安住正知，也不是烦恼。但是呢，我们说正知和无正知，正知专门是指这样一种善心的状态的，无正知就是指烦恼状态，啊，就是指烦恼。所以说，就像贪嗔痴一样。我们知道贪嗔痴哦，它是烦恼。无贪无嗔无痴呢？那我只是没有贪嗔痴，不一定成为善法。但是呢，宝门当中讲，无贪无嗔无痴，专门是指它的反面，啊，专门是指它的对立面，它的反面而讲的，并不是单单是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而已。它一定是指的一种啊，无贪无嗔无痴，一定是指的一种善法。啊，这个方面呢，在佛法当中呢也会遇到。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方面呢在讲这个。正知的时候呢，我们了知这个正知它本身是一种善法的状态，无正知它本身就是一种烦恼的状态，那这个是它的前提。那么如果了知的前提呢，就可以鉴别掉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小偷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呢，对自己的状态很清楚，在观察自己的身体每一个步骤是不是啊，是不是按照他们的规矩在办事，是不是如法等等。当然我们说小偷的如法是打引号的，那么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他们这种观察但不叫正知啊。此处的正知它一定是善法。所以说我们说如果没有护持啊，如果我们没有护持正知正念啊，就不知道我们身体啊语言正在处于何种状态，也没办法就安住正念。那么如果是有了正知正念了之后，你经常观察自己的身与意是不是离开了善法，然后如果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啊去调伏，让它安住在善法的状态。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维护正知正念的这个过患。那么第一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苏伦第一坦卷日本尼同尼尼不赞能巴西将居嘎那去万能自卑自卑做尼做尔做尔修。